感谢主，当我们实在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有感动的啊，因为这个灵是真实的，这个灵在他自己的儿女生命当中会运行，从里到外运行，从他圣殿里面运行，从圣徒聚集的地方运行。所以我们感谢主，激愤啊，约瑟弟兄、弗勇弟兄，让他今天祷告有大的能力，在歌曲的选择方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当有一些圣诗把真理的教导连带美好的旋律带出来的时候，它就会穿透人的许多许多的理智的捆绑、知识的捆绑，还有世俗的捆绑、私欲的捆绑，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天人合一当中就非常非常难以语言所表述的，也难以是一些概念所传递的这样一些奇特的一些信仰的经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带领聚会的、带领敬拜的啊，都需要在真理的含义当中，在歌词真理的含义当中，我们需要用心，我们需要用心，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神赐给我们智慧悟性的灵，能够感应神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信息，然后再把握住美好的旋律，我们的敬拜就真正能带给人的是一种生命，而不是一种情绪啊。所以我们越来敬得越深，我们越来对敬拜的啊，这歌曲的内涵越有啊很大的一层渴慕，同时我们也对在敬拜当中我们敬拜的带领者他的属灵状况也有一些很大的一种期盼。当我们的自己的敬拜的啊带领者的属灵状况不错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纯净的信息，是没有阻拦的信息，是不是用自己的小心、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用形式当中的一种做出来的东西所带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里边的灵发出的呐喊，我们里边发出来的一种涌动，就超越了我们内心当中许多形式当中的捆绑。我们要做得好，我们要什么形式要完美，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本身就好啊，因为圣灵带出来的是最美好的东西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深深体悟、深深感受的，这是非常好。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能够被圣灵所召聚来到神的圣殿，我们更感谢背后召聚我们的这位神，让我们真正的七天的第一天，也就是主日前，再一次圣徒相逢，再一次领受神的话语啊。所以我再一次警醒大家，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每周有这样美好的团契、美好的相讲、美好的与神同在，我们的讲坛如果实实在在的认真负责，非常非常的严肃，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在智慧方面要超群绝伦，要超越我们原有的状态，也超越我们世俗当中的一些同学、同辈、同侪啊，我们同窗，我们会超越这个东西，因为神的道会把我们从很多很多的世俗的东西怎么样了，心意更显变化，我们就会拯救出来。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跟我的交往、跟神的交往、跟圣经的很深的交往、跟财神家的交往的话，会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每人每天，包括讲坛，都是认真的。我从来啊，就像唐牧师以前常常说的，没有照抄别人的讲章，也没有食人的牙慧啊。实际之上，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咀嚼，也跟我们现实、跟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态度负责。我们虽然还在成长，虽然还幼小，但是我们相信神有怜悯和祝福啊。所以，希望大家用真实的心去领受话语，去读经啊，去彼此的相通，彼此的交通。我们就可以从中得生命当中的大的感动、大的智慧。有些人还不能感动，有些人还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怜悯，我们就忍耐等待，我们就用爱心包容啊，我们就啊跟他要付上许多的时间的生命的代价，要把最好的给大家。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两个小组在我家聚会啊，一个是 TP 小组，一个是这个加利利小组，这两个小组第一次有些聚会。所以我现在我公开的，我要诚恳的邀请大家啊，如果我在啊，如果条件允许，星期六的晚上的时间是留给大家的，每个小组啊必须的，或者说啊我强行的，就是 strongly 啊，它又是 optional， 就是你们是选择的，但是我 strongly 让你们就 recommend， 就是你们要利用我啊，要充分的榨取我啊，重新榨取我的时间啊，因为我还能供应你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来年轻还能供应你们，要充分的利用我。怎么办呢？就是星期六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啊，要到我家去聚会， 我们可以谈从神的道里边，然后谈生命，谈生活啊，然后谈我们生命当中个人性的一些学习工作的这样挑战。所以两个组在一起也很好。为什么两个组在一起啊？因为大家平时都小组聚会，两个彼此都不认识，所以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交通分享啊，我们这个身体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啊。所以我们谈的，我们从星期五的就是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了昨天晚上我也有感动，我们谈了三节，约翰福音这是一节，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然后接下来我们谈马太福音六章啊九到十一节。我们谈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我们个人生命跟神的真正生命的结合的得救，一个是整个一批圣徒在神的家里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一个是这个身体要在神荣耀的国度当中要做见证，要做王的。所以神的国、神的家和神自己的点啊，这个是我们个人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三点啊，很重要的三点。那么我希望我们从这样的三三日查经当中能让大家对圣经有这个突然间的感悟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爆炸性的一个突然间领悟，哦，原来读经是这么有意思的，原来读经和我联系在一起，原来神所真正的宣讲的 audience 那些对象就是我啊，神所要纠正的那些世俗的见解，那些俗人的见解啊，就是我的俗见，就是我的俗念啊，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是个罪人，所以就跟我连接在一起了啊。我们读经就不光是指责别人啊，那那个时候法利赛人、犹太人还有世俗的罪人，不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从星期五的晚上啊，我带的时候，到星期六晚上，到今天刚刚我再带的时候，我每看一次，我都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每看一次都得到新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爱世人的，不是定罪的，这位神是把最好的给人的，这位神是让人不付代价只要信就可以的，他信了以后要解决人什么问题，最大的人最大的一个期望，但是人解决不了的这个盼望就是生死的问题。所以你看整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啊三章十六节啊，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神太奇特的一个神的太奇特的神啊，一贯之的从整个旧约到新约都把神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个计划，一个救赎的计划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计划，我们不珍惜这个计划实在是愚不可及，实在是愚蠢啊，实在是太愚蠢了啊！我现在真正的啊发出呐喊啊，我是发自内心当中的啊挣扎性、痛苦性的啊盼望性的、恳切性的呐喊，就让你们真正的啊不要愚蠢啊，要进入神的这个宇宙性计划。你要看到神在造这个计划当中是一贯之的这么一个殷全权之心、殷切之心啊，呼召人出来啊，进入永生、生死啊，死亡不是人生大限啊，死亡只是一个坎儿。我们应该有突越这个死亡的智慧和悟性。我们为什么非得要面子啊？我们应该突破死亡，我们应该进入永生啊！这是整个宇宙给我们看到的，死亡是一个很奥秘的事啊，死亡的诠释到底在哪？毒钩到底在哪？啊！所以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启示保罗，他的毒钩就是罪啊，他的诠释就是律法啊。所以我们啊，进入神的恩典，进入神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死亡就拿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我们整全的一本圣经，一个福音，一个很美好的启示，一个完完全全的叫做 holistic 啊 consistent 啊这样一个启示的系统啊，彼此大的方面都是很协调一致的。我们把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再次分享，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年长的一种。啊，无论是成了家的、没有成家的、未来成家的，还是对神、对婚姻、对恋爱的家庭有盼望、有兴趣的，同时呢也有负担的，啊，也有负担，因为这是我们教会当中面临的形形色色的挑战。同时，我们每一个做主内的都应该关心我们每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再一次谈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啊，包括后代的教育方面的问题，这里边都有一些基本的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合乎神的旨意，神就喜悦，神就认为我们很爱他，然后我们爱他，他也爱我，然后就与我们同住，向我们显现，我们生命就经历不同的奇妙的见证。这样子，我们今天谈第四个，我们已经回顾了，我们已经谈了多少呢？谈了四次啊，加今天这是第五次啊。你不说是第四次吗？哪来的五次呢？因为我们还有一篇序论，我们讲三个 match， 三个 match， 第一个 match。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还记得吗？第一个 match 很重要的是什么 match？ 啊 ，spiritual magazine 前景非常非常重要。你是不是在找林业的时候发现 spiritual magazine 很重要？哎，所以林业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把一个完全丰富的、无限量自由的一个精神世界就给我们了，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活着本来确实既不是单靠食物，肉体也是无益的。就是我们外在的，无论是丑，无论是美，无论是俊，无论是巧啊，怎么办呢？实际上都不是主要的，因为人类的灵魂世界才是丰富的。所以一个人其貌不扬，可能像鲁迅，可能像邓小平，可能像这样，但是他里面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是英雄啊，这是伟人，这是宗师，这是啊兄长，这是非常英雄，我们就可以啊很尊敬他，很尊敬他。所以这样的人是有品位的人，大家觉得。那么很遗憾，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灵眼失去了，我们对人灵魂世界很多东西慢慢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对肉体各方面外在的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却津津乐道。所以年轻的孩子啊，青春的孩子啊，常常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品头论足，尤其是对异性品头论足啊，男性对女孩啊，尤其有这个东西啊，过来以后哇、啊、就谈，各方面都谈的这样的东西，就形成了现在一种世俗的文化，一种血气和情欲的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让我想起电影界有一个曾经有一对很友好的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姻缘啊，就是。一个女演员长得蛮漂亮的，叫徐帆，徐帆呢，对不对？她的丈夫啊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叫冯小刚，还记得吧？所以有人就说了啊，一个真正的一朵花插到牛粪上，插牛粪上，是因为冯小刚其貌不扬，对不对？又瘦又小又枯干这样的。但是这个人现在来看，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真是一个电影奇才啊！电影他多方面都有才华，所以他就回答得很好。啊，他说花不插在牛粪上怎么得营养？当然花当然插牛粪上，哎，这就解决，就说明这个人很厉害，所以他看的不是外在，他看的是内在精神世界。那我们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能看到弟兄当中的生命背后的光彩啊，那种光是灵魂深处啊，从神而来的光，他自己里面有很大的容量，可以把神的光照出来。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其貌不扬，或者是外在不是很吸引，但是当他的生命越来越被神所改变的时候，你会从他的奉献，他的安慰，从他的啊，我们说做事很靠谱的方面，你就能感觉到神的东西在他里面正在发动，正在发动。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看重这些弟兄姐妹，看到他生命当中不停的更新，不停的改变。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是希望我们先注重人的灵魂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罪人来讲是很注重的，是一个外在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啊，我们三个 match， 一个 spiritual match 啊，就是属灵的；一个是 cultural 就是啊，我们说 cultural 里边的很重要很丰富的东西，我们也要 match。然后接下来才是 physical match。所以神希望我们先 spiritual， 有他神圣的道，神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然后接下来他的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世界观都被重组，所以文化方面，然后才是他外在的。现在人过来以后，犯罪以后就形成了倒三角，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在外在的，然后接下来有少一部分放在内在的东西，所以这是少男少女的一个巨大的误区，少男少女巨大误区。所以我们用很多的借口去说啊，他不适合我啊，我跟他好像不是很 match， 所以有些很 match， 实际上都是说他长得我瞧不起啊，我看不起，这么一个简单的啊一个借口。所以我们这是谈了第一讲，希望作为神的儿女，首先看到每一个真正圣徒背后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有多么丰满，然后接下来有没有基督的身上，接下来看他的价值观是不是被神所改变，看他真正能够活出来一个神所教导神旨意当中的生命，再看他外在的体魄是不是真正的啊？不是，当然你说太丑了也不行，也不行。我们现在感觉啊，因为人的犯罪，我们的身体确确实实也比亚当和夏娃，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柔美、非常漂亮。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会出现一些堕落，也会出现堕落啊，这是先天方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超越。你像那个 Nikki 啊，那个人，他两个胳膊也没有，两个腿也没有啊，但是他的生命会感染着很多人 啊，甚至中国这样一个闭锁的战国，在福音封闭的一个国家，也公开的让他去演讲。他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一个反响和轰动，他的书、他的光盘都可以在中国去散发这样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谈到了三讲，第一讲他谈到了在整个神的启示当中有一个奥妙的启示，那就是神怜悯所恩待的一批人，作为他的血脉、他的儿女，进入了神永恒啊，他把自己的生命，那是儿子的生命赐给他们，然后收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然后让他们享受永生，这就叫做神的家人、神的血脉。还有一批人呢，不是在这里边，所以不是神的血脉。所以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呢？要找他的血脉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计划，非常严厉的一个指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现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了。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坚定的、不动摇的，能顺服神的心意，因为这里边有最后会有一个天人永隔当中的一个分开、一种地盘，是神血脉的，就是神的家人，最后享受神的永生；不是神血脉，就不是。第二讲我们就谈到了很重要的，在神的家人当中，有一批人很久很久，甚至到这个世间的这个旅程终结的时候，都是吃奶的孩子，都是属灵的婴儿，都是不能吃干粮的，不能分辨，不能长大的，所以他们是属乎肉体的。还有一部分是很快的、慢慢的喜欢真正的灵粮，慢慢长大成人，有基督神粮，所以他以基督为中心，以尊主为大，所以就形成了神家里边的这两批人。那么我们慕会到今天，最令我痛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论才智也不差，论学历更是高学历，论现在的一些收入也比较高收入，也是中产阶级以上了。同时呢，论各方面的一些潜力、地位各个方面来讲啊，包括现有的一些属世的物质上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他在灵里面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啊，已经十年了，或者是有七八年了，这个情况还是这样的情况，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那么这个难过到一个程度，你有一些什么感觉呢？你的感觉就是你跟他没法相同，因为你谈的东西啊，完全的没有兴趣，完全不讲。那他谈的东西，你现在呢，你都懂，但是越来越不以为然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非常难。本来感情很好啊，感情很好，但是慢慢的渐行渐远，渐行，因为谈的东西都不是一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如果在神的家里边两个人都尊重伟大，都愿意效法基督，最后神怎么样呢？神在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现世今生当中的他的个别的一个计划、个别的一个呼召啊，换句话说，就是他给我们写的个别的一个精彩的剧本啊，就让我们去承担这个角色了。所以这就叫做个人的意向、使命和护照，所以每个人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侣、美好的一个相恋，最好是在个人的护照方面也能 match 啊，那样的话就越来越完美。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两个人进入了某种恋爱关系、情侣关系、夫妻关系，已经组成甚至组成家庭了，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一个很重要的神旨意和真理。我们如果注意好这个真理了，我们的家庭就会蒙福，我们家庭就会成为主的见证，我们家庭就会享受基督，我们家庭怎么样呢？就会遇上很多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都很容易解决，因为它有一个大的真理在背后支持。什么叫真理呢？就是真实。什么叫真实呢？真实就是从神那儿来的，神那儿来的，神所设定的，神所参与的啊，神的能力所介入的，这就叫做真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实当中啊，它关乎神的生命、神的应许、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会保险在这个应许、这个能力背后的一切的啊，神的忠保、神的祝福、神的支持这东西。所以这就叫做圣徒相亲，在 fellowship 啊，在这个啊希腊的啊，它叫做 koinonia， 在这样的一个团契的这个真理的过程其实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怎么把自己的家，怎么把我们小日子过小日这样情侣的这样生活建立在神的一个身体、神的一个家的这样的真理基础上啊。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爱我们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护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招聚我们就是为了赐福给我，就把你旨意显明给我， 对不对？你背后的旨意带着你大能的信实和应许，你要透过我们的遵守，你要把你的祝福、你的能力、你的同行、共乐，你都要让我们体验到，你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不至于进入一个两人的世界，一个卿卿我我的，一个私密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是在洋溢在你的阳光下，洋溢在圣徒的相通，在一个大的家庭里边，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里边，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于基督的身体，所有一切的对各种试炼、魔鬼的一切的诡计和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软弱，我们要靠什么能力才能抵挡呢？就是靠环境真理背后有你自己的活水、生命之道、基督的身体，这样一个巨大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保持我们不败，保持我们可以抵挡任何的试炼和诱惑。我们求你今天安静我们心，把这样的真理真正的灌注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年轻弟兄姐妹、我们成家的弟兄姐妹都能享受这个真理所带来的一切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进入了恋爱，我们恋爱更成熟进入了婚姻，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这个怪的现象在彩虹之家的啊建家的啊这个十几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不是出现过一次，我们出现过好几次。有的是非常惨痛非常极端，有的呢好像不是惨痛，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很大的祝福，很大祝福。这个情侣的大忌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神的家里边领受了祝福，神的家里边真正的彼此相识，然后神家彼此恋爱，然后恋爱也彼此成家啊，甚至有了后代。但是很奇怪，然后接下来的话，他就进入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怪圈啊。这个怪圈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什么怪圈呢？就是卿卿我我的怪圈。第二个呢，就是安乐小我，然后先星球恋爱啊，卿卿我，然后安乐小整理了自己的安乐小我，然后接下来闲来没事，然后教父做的。以前教会里面非常积极的人啊，积极人，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事啊，还有一个潜意识当中就是要谈恋爱，就是要锁定一些漂亮的女孩、漂亮的姐妹，或者锁定啊比较英俊的啊我们的弟兄，这样。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对吧？开始的时候非常好，积极的参与啊，积极的服侍都很好，都很积极。一旦进入恋爱了之后，就轻松了，就恨不得怎么样呢？把自己剥离开，把自己看啊，把自己所有的啊，跟弟兄姐妹讲说，不要打搅我，最多的时候我就来教会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再打搅我啊。这是我们俩私人的空间。最严重的一些情况就是两个啊弟兄姐妹很年轻的，就像我们的孩子晚辈一样，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啊，可以说我和姜丽去带领他们，听给了他们的祷告，也为他们去引导，最后进入了恋爱。进入恋爱很快的就会出现一种抵挡，因为在恋爱这个东西啊，在神所创造的婚姻家庭当中，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很奇特，他们俩确实有一个很私密的空间。但是亚当和夏娃的婚姻给我们看到的又不是一个封闭的婚姻啊，我们不要理解二人离开父母不是这样的啊，离开父母就跟父母绝缘了啊，绝交了，不是这样。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生命体，然后繁衍今天的后代。所以从整全的圣经告诉我们，离开父母不等于跟父母绝缘，或者是把父母推出去不依不赡养，把父母丢到养老院，不是这样的。离开父母是告诉我们，我们两个人有更深的啊一种合一，最后要产生啊敬虔的后裔，同时呢要担当这个神赋予的亚当的使命。所以在新旧约启示完全以后，就告诉我们这个夫妻俩承担完以后还有一个孝敬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到了美国就跟他们谈，结果呢美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他的华语也特别好，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人呢，他用中文跟我说啊，彻底误会了美国人，你们根本都没有读懂美国的社会，你们认为美国人是没有感情的，你们中国人很孝顺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只是形式的不同。因为你们的孝顺就是把父母都养在自己家里，最后变成了三世同堂、四世堂、五世同堂，你们就认为这是孝顺。我们美国人不是这样，因为美国人特别注重的一点呢，就是二人要离开父母啊，跟夫妻、跟妻子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呢是有意遵守啊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就从空间当中、生活当中跟人分开啊，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不孝敬父母，
我们对父母的隐私，对他们个人各方面的自由和他的独立也很尊重的，所以我们定期的要去父母要去聚会。所以我们真正的美国人呢、啊，一个受过良好的熏陶文化有这样的素养的人基本上都很孝顺父母、啊、很个别的情况下不一样，那是特别情况，所以只是跟你们中国人形式不同啊，这是啊很重要的。所以在恋爱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以为恋爱是好像是这个造物主所设定的两个人的私密的事，私密不是这样的啊，两个人私密是相对的啊，它里边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家庭环境，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以往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例子，很痛心的一些例子，就是他们进去以后马上罪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有的是透过不安全感，有的是一个强大的控制欲，因为人本身都不应该因为不安全有控制欲的，所以怎么样呢，我要控制对方啊，我要控制配偶，我要控制对方，就是所有的要跟我潜在的哪怕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可以跟争夺我这个情侣的，我都要怎么样呢，都要给他斩断，都要给他斩断，我都要给他，甚至我要搞一些名堂，做一些诋毁，最后我要把你啊纳入我的控制范围，就是这样，这是人的一个私欲，人的一个私欲。有的呢就是从下意识当中从眼神当中表现出来，有的是公开的表现出来啊，有意识表现出来。这就是卿卿我我，我这里谈的卿卿我我是罪人啊，因为这个对恋爱的一种本能的和一个误解性的，因为犯了罪以后的话，一种两个人彼此之间一种厮守之间，最后形成了一个你和我彼此间一种控制。当如果两个人在这个恋爱的情感方面真正出现了一些过电的感觉的时候呢，他是很容易两个人一下就出去的啊，很容易两个人，因为他这个世界哇突然间进入了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情感世界，他一块出去的，他认为其他的东西都黯然失色了，只有我这两个最好了。所以历史上所谈到的一些那些像徐志摩的这些癫狂的啊，这些文人墨客的东西，他对这个东西就出现了一些奇特的一些感觉一些幻想，所以他们常常自己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标榜着人类当中一种美好的感觉，这是人犯罪以后对爱情当中的一种误解，这种犯罪以后对人的亲情爱情主内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之间的一些误解。所以有的人怎么样的离家出走啊，有的人怎么私奔啊，有的人很多人就是把这段特殊的一种两个人这种燃烧的、啊、一种情欲的啊，这些燃烧多半都是情欲的，而且呢是一种血气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不管不顾了，只要是外在的有些看不懂他也不管不顾了，他就出去了，最后出去完以后怎么办呢啊，一两个月半年哇发现不对怎么样又回来又怎么样，就像浪子一样啊，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浪子，是两个人一起做浪子啊，这样出去，最后说，所以人因为出现这样的啊，所谓的一见钟情啊，然后接下来不管不顾，这样的多半都不会接触好东西。是短暂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大概多长时间呢？我会少则三个月到半年啊，多则一两年，这样慢慢人就正常了。人一正常的话，就发现哎，亲情还是亲情，父母还是父母，朋友还是朋友，我还是有事业心，所以我们就正常化了。所以与其这样。何必当初呢？你为什么当时好像弄得不管不顾呢？啊，不要这样。我们现在从个人来讲，我们已经过来人，从属神的角度，神已经把这样的一套团契的规律、家的规律都启示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些，那些都是傻瓜蛋，那些是傻的啊。我们世俗的就是傻帽做的事，我们就不要再做啊。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做聪明，要做神的光明之子啊。那么接下来。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明白，然后他就进入了婚姻，所以进入婚姻他两个人还是走一种向心力，然后向心力他们两个人是向心，然后对一个整体对神的基底是一个离心，然后就出现，所以就组成一个卿卿我我基础上的安乐城啊。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啊，不管冬夏春秋，你管你冬夏春秋，我们就自己在小楼。所以以前我也很痛心啊，明明是两个在这信主，在这受洗啊，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成长的也都非常好，就莫名其妙的在一起，哎，就在一起，噔噔噔噔噔，就出现了两个人安乐小组，这是很难过的啊。我们现在也有类似一些苗头，我有的时候想起来也是感觉这方面只有靠神啊。我们的交通是一方面，只有靠神的力量，让它慢慢的成熟起来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哎，没有恋爱的时候都很好啊，恋爱的时候出现问题，结婚就出现问题。最后出现问题 啊，实际上是跟奇特的、跟教会、跟集体啊、跟牧长很多关系，慢慢都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一种离心的变化。啊，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从我这儿来讲啊，我相信我们的小组领袖同工还有江丽这边来讲，一切都是为大家好的啊，一切都是为大家。我想希望把我最好的人生的啊领受的一些东西呈现给你们，
谢谢你。
这是神的教导，神性的表现。我也希望你们要以心接纳，不要怀疑，不要拒绝，不要抵挡啊，这样你们就蒙福了啊，这样就蒙福了。然后接下来闲来没事教会做的啊，最可怜的就是他们对教会的生活是他的闲来没事啊才能到教会来，其他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他的 priority， 唯独的教会的工作就是 last 啊，就是再有点时间我就在教会。这是情侣的大忌。如果谁在教会里边谈恋爱蒙恩，最后导成这样结果，是非常遗憾的。比这个更可怕的、更遗憾的，而或者说是更恶劣的，就是离教会而去，离教会而去，明白吧？哦，教会我也得到了，最漂亮的或者最英俊的我也得到了，拜拜，再见。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啊，你们老的台湾家人可能知道啊，这些都是很痛心的，因为都是一首。啊，可以说从保罗提摩太情节都是我的提摩太带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反而变得非常非常的啊难过的一件事，非常让人遗憾的事。不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你对不起神，对也对不起弟兄姐妹，也对不起我啊。为什么呢？从我这儿来变，没有丝毫的拦阻你们，或者说要对你们不友好的东西啊。我就这一点，我可以向神发誓，我在神面前我们敞开，让神做见证。我们都是对大家好，尽可能对大家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那一步。走那一步是什么呢？是你们太幼稚了啊！也许你们走了这一步，一年你们回过头来觉得不对劲，有的呢悟性高一点的可能很快就改变，悟性不高的十年以后啊。中国有个诗人叫做杜牧，他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一觉扬州，就一个人的真正悟走到路去啊，他真正回过头来十年才感觉自己做错了。真的，人生真正犯一个关键的错误需要好多年，他才真正能谦卑下来认罪，哦，我错了，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内负气出走，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最后都撞了南墙，都没有办法了，最后他才回头，那是非常遗憾，自己受了很多很多的创伤。所以我们最后还总结这三点啊，这三点人性须知。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内置。第二，目标。第三个就是关系。什么意思？什么叫人性须知？我讲了好多次，可能大家都比理解，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怎么衡量你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被造都不同，而且不仅被造不同，我们最后的结局都不同。那么最后这个结局到底是由什么不同决定的呢？有三点决定的。第一个，你内在的品质，内在品质，人是人，牛就是牛，对牛弹琴，对根本没有用。所以人的内在品质，既然神说把神的生命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抚育，就要使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就要长大，让基督的身量显明出来。所以品质很重要。第二个就是目标。如果你人生设定是什么目标，最后你的人生的价值就会被你目标所拉动，就会改变。还有一个关系，你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最后你跟什么样的人形成了真正的生命的基底共同体，这样的东西以后你的价值就是。真是这样。以前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就是生产力。后来中国老百姓改名了，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以至于这句话就变得好像是很幽默、很通俗，但实际上里边原来有真理的根基。因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最后你会分享他的价值。你跟英雄在一起，如果你们俩关系好到一个互相信任的时候，他的成功会分享给你，你会分享给你。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就分享神的真理和荣耀。我们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我们生命当中就有神儿女的光彩和神儿女的丰盛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分享他的祝福，神给他的赐福，我们可以分享。所以有什么样的朋友啊，就有什么样的你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们看看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看，哎，吉特啊，这个人旁边有很多朋友，我们就觉得这个人 至少内在的品质和外在未来的价值，就是它内在的和未来的它能实现的东西都是不可限量的。所以中国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革兰素啊，革兰素这个药业时刻，这个从出现了一种行贿案，这个行贿案暴露出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这些大的跨国公司现在的中国都在什么呢？都在高薪的聘请中国的所谓的红二代、官二代，也就是太子党。所以他们现在出大的价钱。你知道格兰素的总经理是谁呢？啊，是胡耀邦的总经理，也是胡耀邦的。所以他们出高薪聘请，所以很多内幕的中国关系方面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会高薪请他呢？不是因为胡耀邦女儿真正了不起，不是这样，是因为他有胡耀邦女儿的身份，所以他跟他的父亲有这个血脉，同时他有太子党整个这个网络，所以关系决定他的价值。这是一个庸俗的或者通俗的解释。那么我们在神的家当中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我们跟神的儿女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最后决定我们基督徒以后你们都在各个方面都很有成就，为神做见证，那么怎么样呢？你们自然会分享你们的祝福给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很软弱，教会就走形式主义，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分享。一个教会非常健康，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和道理分享每一个人的祝福啊，这就是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还谈关系，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跟神的关系。我们这一次谈还跟神的关系，只不过是跟神关系当中的另一个侧面，叫做跟神机体的关系，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跟圣徒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这就是神所赐下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叫做教会的真理，我们也可以叫做机体的真理啊，我们可以叫做啊团契的真理啊。这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彼此相交的意思我刚才说了啊，希腊文啊，大概发音 koinonia， 这个 koi 这个词就是 common 的意思，共同的意思啊，共同的意思。那么 koinonia 现在我们翻译过来就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呢就叫 communication 啊，就是交流；一个呢就是啊这个 partnership 呀，一个 participation 就是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 partnership， 建立一些稳定的连接啊，稳定的连接。它里边非常丰富啊，这个交通啊，相交啊，这个团契，这个真理非常非常强。他的意念就高，就最后达到一个结果，就像我们心肝脾胃肾一样，就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啊。他次之呢，就会形成像家人一样的东西；再次之，就像形成亲密的朋友一样啊。朋友，我以前说最好的朋友就是战友啊，就是他既啊无话不谈，同时又共同承担一些伟大的使命，生死与共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从朋友关系啊，然后到家人关系，然后到一体化的关系，这都是这个团契真理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或者带出来一个能力。只要是我们按着团契真理不断的走进，不断的进入神的旨意，最后我们就会向着一个机体、一个整体啊、一个合一这个方面去迈进，迈进。那是现在最高的境界，就是三位一体。这就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基本的心意，一个基本心意。就是神通过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接下来就透过这样一段经节，就告诉我们，所有得永生的人，这些孩子们，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呢？都是行在光中，在光明中行。然后如同神在光明中，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彼此咬合在一起，彼此难解难分，彼此真正的成为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才是神的心意，这才是有活力的教会，这才是真正贯彻神的真正教会心意当中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推动彩虹家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啊理念。为什么说我们彩虹家还要做？为什么彩虹家新移民为什么不融到本地多好呢？本地的啊，各又有教材，又有丰富的资源，多好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教会已经很软弱了，很多的教会已经不能够按照神的真正团契真理去做了。我们很多的教会已经是一种形式主义工作，就是一个半小时一个 service， 一个半小时一个 service 就完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变成了对神话语的某种形式的分享和一种形式主义的一种聚会。接下来没有什么了 ，That's all， 然后就各自干各的事。 他不是一个家人啊，更像是一帮乌合之众到这里暂时的去做，然后就来啊，这是我看到实际上很痛心的一件事啊。我以前在彩虹之家做彩虹之家之前呢，我就去过很多的教会啊，在这个教会里边，我的感觉到就是有这种感觉，很多很多真正的深入交流、深入了解交往就做不到。我就认为，难道基督徒彼此关系就是这样吗？我们想不是这样，和基督徒关系还应该更深，深到一个程度，应该达到了一些像家人一样的程度，至少是这样。我们再读罗马书，一起来读。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段圣经就更高的啊，就谈出了叫什么呢？我们原来彼此相交，相交最后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啊，这个启示就更清楚了，就是我们相交到一个程度，要建成一个基督的身体。那你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身体，那基督的身体是每个人摞在一起，到底什么？它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来看，基督的身体首先是个属灵的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就好像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体呢？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版图，还是一个国土？不是这样，它首先是一个伟大在灵魂里边的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这个形式是灵魂当中的，灵魂才是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然后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同饮一位圣灵。什么叫同饮一位圣灵呢？就是我们灵魂得饱足是靠什么呢？是靠信息啊，靠智慧啊，靠不停的那种涌动当中的一些 idea、一些想法。所以圣灵不停的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得饱足，所以我们的灵魂就壮大，就茁壮成长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圣灵里面同成一位身体。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无形的灵里面的一个身体，然后他把我们连在一起，像一个大的家人一样，一个大的家庭一样。原来如此啊，我们现在就恍然大悟了啊，恍然大悟了，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神的儿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同为主身体，就是在主里面都是主的身体啊。接下来，然后密不可分，同为主。就好像我们的胳膊、我们体、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可分的，一分的话都有属于身体，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没了。然后接下来，欲蒙主恩，体外无分。这段圣经，刚才罗马书那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这里面很重要。基督里成为，因为神是基督的头，神的心是基督，基督他的心是他的教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神、父神、基督，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神的一切的祝福，透过对基督一切丰盛，基督的丰盛分享给我们，这样来的。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边蒙福了，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身体当中一部分，我们叫肢体。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他就不停的从那肢体当中得到祝福，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肢体的生命关系，就好像一个树杈，真正的你用线绑到一个树上没有用的。啊，这完全是律法和形式主义，你必须要给它的拉开嫁接，给它也切开嫁接，而且在缠上，最后慢慢长在一体了，怎么样呢？它就可以得养料了，得养料了，得养料。而且树根它从大地这个母亲无限的这样的供给当中所得到养料，只输送给怎么样呢？这树上已经嫁接成活的这些枝子，这些枝子慢慢就可以开花结果。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只是拿一个东西捆上，其实没有用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还没有得到圣灵的重生，没有同饮一位圣灵，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到教会里面会待了一段时间就走掉了，待了一段时间走掉，为什么走掉呢？哎，他感觉我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接上这个树，那这样子，所以那个滋润呢，他慢慢出不来，慢慢出不来。所以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两个人都在主里边，本来呢都是一个小枝子被接上了。他在里边也可以茁壮成长，两个人一谈恋爱，最后成家了，怎么样呢？最后分开了，自己看到自己出去了，就像浪子一样出去了。那怎么办呢？你只要一分开，你就得不到一些神的啊，有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的，有的时候是非常难言说的，我们叫做奥秘的祝福，你就没有分。 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神把你这个枝子接到了我们这个树杈上，你因为自己的某些原因，有的是因为妻子啊不行啊，妻子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你要跟我落单，然后借口孩子有了，哎呀跟孩子落单，孩子落单，最后分开出去，结果成长都不太好，因为养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断掉了。那接下来呢，不得已，如果神确实对他们有救恩，他们就会接到别的地方。打个比方说，这个手指头最好就接在这个地方，最后没有办法，他因为软弱，因为他的伴侣的伴配偶当中有一个人软弱，最后他就砍掉他了。他接嘣接到这儿来了，六指啊，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结啊，它是一个很不美观的一个结，它也不可能发挥这个十指的功用，它就变成在这六指完全是个多余的啊。它虽然有养料还可以存活，但是它实际上起不了什么工作。有一些是这样，到了一些教育彩虹之家地，有一批人那个时候到这儿来啊，跟我的关系非常好，私人关系非常好啊，几乎也是到了无话不谈，到了周末就跟我在这儿腻腻歪歪就跟我谈这个啊，主要是谈感情的事啊，一些大哥啊，我应该找什么样帮，找什么样的，他跟我说，开始跟我说的我还不知道，我还觉得这弟兄挺单纯的啊，我就说啊可以啊，我们就谈谈啊，后来发现呢他已经有主了，我找这个啊，后来不行，哎不行，很快我又找这个，哎又不行，后来呢我就找这个，找完以后啊就开始找，哎好，最后慢慢好到一个程度就软弱了啊，就软弱，不想来了也不想去了，最后有了孩子不想去了，最后好就进门找。实际上呢，那个时候他在彩虹之家我相信我们大家，神透过我们大家都很高看的，所以他所有的你们现在带的啊，包括带啊分享啊领事啊各个方面都不错啊，他本身也有一些小的悟性和灵气都很不错的。那接下来如果你到一个真正的非常礼仪形式化的教育的话，你可能连真正的小组分享的机会都很难有得到一次的。所以我依然是希望我们要有一个位分的问题，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就归回去在地方，你就得实实在在养料，然后你就担当实实在在的角色，然后教会里边的神的集体之间的真正的一种合一，一种聚会的方式，你可以放手的去做，你去别的教会去分享，你从别的教会去取经啊，你跟别的教会搞一些联系都可以的，但是你知道你的这个枝子要，你的这个小树枝要接到这个插杆，这个就是智慧的，找到了自己的位分，这是非常关键的。最怕的就是一个 church hopper， church hopper 就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最后永远接不上，所以它的养料就断断续续，这是很难过的事。那么我们以前谈过啊，我们现在再次用这样的一幅图概括神的一个美妙的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的钻石啊，钻石呢是从一个最便宜的啊，最普遍的大自然中，这个地球上太多了，就是从碳原子得过来的。四个碳原子啊结合起来，它四个架接上几个有四个原因的，然后再无限的接到就成钻石。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就好像突然跳出来一个碳原子啊，在神的手里面，神的手里面就要把它接到基督里面这个大的计划里面。基督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计划啊，基督做元首，我们接到它就成为这个钻石当中一个碳原子，所以我们就从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碳原子就进入一个钻石的高品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被造物。那么这个钻石越大它的价值越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碳原子它的几个方面它的无限的可以增长，所以神的教会啊，在神没有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启示当中就数量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不停的增长，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不增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啊，就说明是不是耶稣马上就来了呢？还是怎么样？你相信耶稣来，你躺那睡大觉了呢？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碳原子还应该接，要把神呼召出来的每一个小的碳原子都进入神的身体当中，一个大的钻石当中，把它们的尊贵，把它们的价值提升起来。所以这里边我多说一句话，这个碳原子如果从立体来讲它就变成钻石，如果从平面来讲它就变成石墨，石墨呢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东西，虽然它也是个矿物，没什么价值， 所以也就是说，有些组织啊，包括邪教，包括传销，包括很多传销的一些东西，那鼓励人的也建立这种组织，但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价值。那么神希望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立体的，这么一个断界性的，所以是给我们价值无限的提升。所以从一个单个的碳原子，二氧化碳也好，或者单个碳原子也好，然后进入石墨，然后进入整个的这种钻石，它的价值提升太大。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丢弃这样的一个位分，你在那个地方做好，你就进入了神的一个永恒的无价的这么一个大的计划。这就是基督的心腹，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很美好的一个寓意，大家记好了，千万不要走了。你已经进到了神的家，你已经进入了神的一个成为钻石当中一个可贵的部分，不可分割一部分了，你的价值一个无限的提升了，从一个碳原子进入了一个钻戒。接下来怎么样呢？一谈恋爱，哎，两个人又出去了，然后一成家，两个人分去了，你看多惨。你以为啊，两个人过小日子，但从永恒当中，从属灵角度来讲，你在钻石当中没有份了，已经享受不了那种尊贵和荣耀了，就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走步入这样的愚蠢的歧途啊！所以这就是简单的啊，钻石的结构，它是一个立体的。你看，一个碳原子都跟旁边四个在一起，然后它再张出来几个架件，它再抓别的碳原子。所以神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可以庞大，彼此连接的，而且是合一的，合一，而且越大价值越高，越大价值越高。所以当基督所设定的真正的这样一个身体达到数量满足的时候，我认为啊，我们需要这是神设计的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集体，一个集体。俗见俗行，俗见俗行。我们每一次现在都讲一个专题，我们今天讲专题的很重要的专题就是什么呢？违背团契真理，违背神的集体的真理，违背教会真理。怎么样呢？从神的机体里面，也就是钻石里面得到恩典，得到尊贵和荣耀，然后砰，两个人分出去了，因为暂时的某种程度砰分出去了，最后与神的尊贵和荣耀无分了。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所以要不想这样怎么办呢？我们要抵挡犯罪以后我们本身的情感和情欲所带出来的一种偏向于两个人的亲情我的二人世界，明白吧？同时还有一种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观念，就告诉你爱情啊是两个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啊！你们走进去，父母也干涉不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两个人看对眼了，你们就啊，就是成家啊，真是啊，就是胡来都可以，你们就同居就可以了。现在就是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里边有一种发动的一种邪情私欲，然后我们外边还有一种啊命贱邪说啊，最后两个啊交相呼应，在我们里边形成一个灵魂的交响曲，最后就把我们掳去了。啊，但是很遗憾，这个交响曲不是英雄交响曲，不是非常健康伟大的交响曲啊，它是一个世俗的一种靡靡之音啊，一种低俗的小调，最后就把我们掳去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特别是受西方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你到了西方，我们就看到了原来不是那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包括很著名的像那姜文呐，还有一些重要的影星，他们就发现我们到了美国怎么感觉不到一点好莱坞那种感觉？有一点就是在哪儿呢？就在纽约，你可能感觉到一点那种好莱坞的有一点感觉，实际上大部分也没有。你会发现美国人很保守啊，美国人有的时候你说夸人一句话，夸异性的一句话，都要非常谨慎的。不是随便的哇，你就可以很轻巧的夸对方一夸，他可以告你的，可以告你 harassment 啊，性骚扰的，一告你就很惨的。这是谁说的？这是我在美国的同学说的，告诉我的。哎呀，你千万啊不要相信他们这样，我们现在都很规规矩矩的，我们都是非常 conservative， 我们很本分的，你知道吧？所以老板如果对他的女员工如果不好的话，都很，他们反而特别强调的 gentleman 是，这是绅士风度啊。那啊，他就说一个女孩到我们单位来，就像宝贝一样啊，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哇都得特别尊重她啊。开门的时候，那你先请啊，对，都是这样啊。所以女孩去那很宝贝的，都是这样，不是像好莱坞那样，他一来呀，哇，两个人就开始过电啊，然后半夜哇，两个人开车就不三不四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姜文就到了美国以后就说，哎，怎么一点好莱坞的感觉没有呢？我好莱坞的特别都跑中国去了，中国变成这样了。哎，我们受了一个巨大的误导。 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啊，它不是轻易的就这么给录取的。旧金山可能有一点啊，美国的纽约啊、波士顿可能一些大的制度化城市有一点，其他的地方相对的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尤其是深受教会影响的啊那样的一些地方，中部、南部。那么中国现在是最惨的，因为我们有唯物论啊，所以我们不相信神的圣洁、神的主权，我们最后向神交账、神的审判。我们也没有教会这样一个大的集体对弟兄姐妹每周一次的这样的教导，这样的不停的这样的挽回，没有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变得很可怕。所以我们常常心啊，我们身体在教会里面，心灵已经被试图掳去了，已经成为魔鬼的这样的一种手下的一种掳物了啊。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俗见和俗行，观念是庸俗的啊，行为是庸俗的。我们也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就叫做感情二人世，无需他人世啊，这是俗见，俗见。所以你们会不会发现很多人是这样说，对不对？两个人一闹了啊，两个人一好了，哟，两人合适吗？你管人家吗？人家看对眼了，你不要管，对不对？然后哎，两个人又换了，他换汤了，哎呀，感情是俩事，你们说不了的，不好的，你不理解的，你是觉得不理解，算了，人家呢，分开就分开了，分开就分开哪行呢？啊，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在这么久了，怎么可以分开呢？哎，感情是两个人事，你管他那管不了的。但是我以前就受这个影响啊，分开就分开了，合就合了，一会儿他又跟那个好了，一会儿就。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从我这开始，从小组领袖开始，从每一个圣徒，每一个生命的成熟的圣徒来讲，不要接受这种观念，自觉你是这种俗见啊，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两个人的事。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两个人的事。因为啊，我们说这个钻石就像那个钻石，它是开放的啊。虽然两个在一起，因为它是比较紧密的一个加线一个关系，但是它要还整个的跟那个钻石都要连接在一起，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要记住，无需他人知也是不对的。无需他人知是不完全不符合一个神的一个家的原则，神的沟通的圣徒相通原则，也就是团契的原则。所以我们更相信在父母啊，在属灵长者，在弟兄姐妹，在小组领袖这种交叉的这种辅导和这种培育下，尤其是出于神的爱心的装备下，我们的恋爱是非常健康的保险的啊。我们教会不是很多的出现一些比较恶性的事件啊，比如同居啊，这些都是属于恶性事件，我们教会很少的啊，很少。但是来讲，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就更少，或者是杜绝这件事，杜绝这件事。那你说我们已经同意，这该怎么办呢？就是在神面前悔改就可以了啊！神的宝血足足的可以洗净这个东西，然后神足足有恩典，他把生命赐给你，你就接受生命就可以，让他生命长大，你就不再顺服你情欲，乃是顺服神的生命，是可以的，明白吧？所以有过的一些啊，失足的不要气馁。啊，没有试图，我们就阳光的心态，因为我们是光明，生活在光明当中，就像神在光明当中一样。我们要开放，要接受弟兄姐妹的辅导。凡是不接受辅导的，我们常常在这方面都有偏差。所以啊，前天啊，我就王琦高兴也谈的什么啊，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挺对，他觉得他做的挺对，我觉得他做的挺对，他觉得我挺对。你看吧，首先是 self justification， 就我自己 justify， 哎，我觉得我做的对，对方 self justify， 然后彼此 justify， 然后我们共同 justify 啊，这就逻辑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啊，像我们很年轻的人，你不能自己 justify 啊，自己 justify 有的时候是 funny 的啊，是 funny， 是很幼稚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更需要的有一些成熟的有爱心的属灵长者给你帮助啊，在神的面前真正按照神的公义真理加洗牌自己，这样最好，这样最保险，这样最保险，这样就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就是有神的道，神的风采啊，神的祝福在里面。对啊，不是两个人的事，谁两个人的事，我们现在看到啊，我们现在有的弟兄总是认为是自己的事啊，然后偷偷的啊去约会，偷偷的去约会，偷偷约会，到现在怎么样呢？约会完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手？所以现在 在这个方面人总是小心的啊。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呀，大哥大姐啊，弟兄姐妹啊，我愿意按神的，我在阳光下去做，哎，私下里又有点事，哎，上方大姐自己也要有，所以两个脚踩两只船，这样。所以这是罪人，我们犯罪以后依然有这种小心。那么与其这样，就不如你跟圣徒交通，你跟小组领袖交通，你跟弟兄姐妹交通，你跟属灵牧者交通啊。啊，尤其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忽略一些忙，但是你不停的跟他们谈，你说，哎呀，我又啊，希望在这个方面有突破啊，给我一些这种帮助和建议。那难道这个集体不会调动起来帮助吗？啊，我们知道，如果一个集体是健康的，我们稍微有一点东西，整个的生命全过来帮他，明白吗？我们就手里扎一个小刺，怎么样？我们都会用这个啊，不停的去做，甚至还要做一个小手术，还是做。所以你只要不停的。啊，去谈自己的，大家都会帮助你。这就是彩虹之家，这就是我们现在多少有一些属灵的这种真正的一种集体的能力、集体的活力 dynamic， 一个很重要的啊，我内心当中的一种安慰啊，这是大家小组领袖有这种责任感。接下来两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门前雪自赏，然后邻人何须识，感情二人世。无需他人知，门前雪自赏，邻人何须识啊，这就进入了我们的一种俗情。俗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小日子多美满的多好啊啊，我们也不求人，别人不要求我们啊，然后我们自立，别人也不要沾我们好小便宜，我们自赏门前雪怎么样呢？邻人他姓什么我哪管他呢，他姓什么他男男女对我没有关系的啊，我就自己躲进自己的小房子享受就可以了。这就是现代人啊，所以你会看到魔鬼非常厉害，魔鬼也兜售一套理论啊，一套信息，一套整个的一套流，一套意识的流，怎么样呢？就是告诉你个人啊，两个人世界隐私啊，私密，就是告诉这样就这样就对了。所以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不停的在这往这个方向走，一方面我们看到物质在发展，好像精神文明也不同的影视啊这各方面，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价值观观念在一步一步向着神的合一的理念去堕落。我们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那种邻里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住的新加坡，还有我们以前就是我父母现在住的这些新居，邻居基本上都不来往，邻居叫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整个一个楼里边的啊，上上下下的家长我们都熟，楼里的孩子我们都很熟啊，所以稍微有点坏人坏事，真是像过街老鼠人喊打他都知道啊，根本就不需要警察出面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在那欢，在那真正的呐喊在那，所以真正做了一些坏事的那些人啊，都低着头走，那小孩也抬起头来，所以真是有意思，那是全民真正的皆兵这种状态。有的研究就比较啊，就是性解放在美国发展，在欧洲就没有，欧洲的性解放很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欧洲的 community 非常强，美国它比较大，人又比较流动，再加上有汽车，所以它一开出去了，而且彼此之间都是流动的，两三年换一个地方换工作，所以大家谁都不认识谁，所以根本就没有 community 互相的一种友善的，而且那亲情那种监护，所以大家呢不胡来的。啊，弟兄姐妹从小长大都像弟兄姐妹，谁能胡来呢？啊，人的爱心，人的那种感情，人的那种义出来了，他就不会胡来了。因为他跟我从小长大，他是我妹妹啊，他是我弟弟，我哥哥，我怎么可以胡来呢？所以我们跟家长、跟自己的亲情彼此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感。只有美国，哎，大家突啊萍水相逢的，而且你是从南部，我是从北部过来，我们一开汽车哇一来就起来。所以中国有一个作家。这个人叫范学德，大家听说过这人举手？我们也听说过这个人，这样的范，所以他有一篇文章说，美国的年轻人到了12点就胡来，他那个文章的这个标题就写得很长，美国年轻人啊，大概的意思就是12点以后就胡来，因为他从各地的来的这些年轻人啊，都开着车，跟彼此也都没有，然后呢，12点以后，人的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最情绪勃发了，就胡来了。所以美国年轻人实际上就都经历了一次很不好的洗礼，年轻人很不好的洗礼，这就是美国二战以后的战争，那种最淳朴的那种小镇的那种风情都没了，家长邻里长大的那种彼此亲情弟兄姐妹那种感情没有了， 所以没有这个感情，人就容易回来，人就完全就会用一种兽欲的一种东西先排解自己的一种啊需求，然后就过去了，明白吧？所以这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不同，欧洲美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现在也有一些人的反思，也有些警醒啊。所以我们怎么弄呢？我们希望在这个一个 community 恢复这种 community 这种东西。所以在教会里边，大家每周都见面，彼此越深厚啊，这种友情彼此相交，认识越深厚，团契越深厚，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就会越做得越好越深。所以在德国呢，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社区，有一些社区，这些社区还都是弟兄会，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弟兄会留下来的，他们一起劳作，常常以一些农业，有一些农耕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呢，啊，他们去参观，他就跟我说，就是在这个他们参观完以后告诉我，他说在德国这样的一种啊，所谓弟兄会信仰，弟兄会信仰的社区，大家朝夕相处下，没有一个因为年轻人在青春期后时候出现一些比较恶性的，就是类似于同居的这样的事件，没有。因为只要是大家发现这个孩子啊有一些这方面举动的时候，都去找他谈，都去给他祷告。有的小孩哇十几岁痛哭流涕的为他祷告，所以孩子特别好。最近呢，在福音影视城有部影片，大家去下载看一下，叫做什么呢？叫做《阿米什人的恩典》。哎，你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在他首页上有阿米什人。我去参观阿米什人，阿米什人就是这样一种。我对阿米什人他的是不是年轻人对跨越青春期的一些骚动躁动有没有一些东西，我还没有特别的了解和研究。但是很重要，就是他们啊一起啊坐席，一起互相帮助。如果一个地方盖房子，大家一起去帮他们盖房子特别好。他们房子盖啊几天就盖好，是因为什么呢？一个全村都帮他盖啊，就是完全是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共产主义的小共产主义的生活，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看到他那个小庄，我去过那个地方好几次啊，几个地方我都去过。其中呢，我就去很有，就这一次我去了，就发现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小孩啊，很淳朴啊，都戴着头巾啊，他很尊重圣经的教育啊，就是蒙头啊，洁面蒙头啊，然后他就卖他自己产的那些土特产品啊，像南瓜呀，像草莓呀这些方面的。然后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呢，就非常奇特啊，奇特到一个程度。我告诉大家，我就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我们新加坡真正的啊，在穿着各方面反映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是穆斯林。一个基督徒，如两个基督徒谈恋爱，就在地铁上或公共汽车上啊，从大街上走，你跟真信徒谈恋爱，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啊，他们也没有很金钱啊，或者很啊，没有这样的。你从你气色啊、脸、神态也看不出什么。你很难想象，你现在看过吗？谁要是看过，给我举手。就是穆斯林，一个真正蒙头的啊，蒙头的那样穆斯林啊，一个年轻的少女和一个年轻青年，两个人搂搂抱抱了，他掐我一把，我掐他一把，有没有？你谁看见过这事儿？你看过？我可以。你比我有见识，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过。而且呢，我感觉我们楼上住的穆斯林啊，我们在一起，当我作为一个男性跟他一个穆斯林女性，我跟他交往相遇相交的时候，我感觉他是非常非常啊，因为穆会也好，或者我人的天性也好，我的灵里面非常敏感，我就感觉他是一个很温顺，就是他很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宗教性的有没有，我就感觉不出来了，就感觉那种世俗的东西很多，这是普遍的人的世俗化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到阿米什社区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些孩子们，还有我到这个高培里那个地方，就是培基那个地方去看到那些孩子们，还有我到南卡，这是一个很敬虔的，所以圣经派的开始那叫做South Carolina 那个州，南卡那个州，我看到了那些年轻人就没有这套东西，哎，就是非常祥和、非常安静、安详那样的一个非常良善的那种东西，我非常羡慕那种东西。那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们有这个东西。我感谢主，我们在座里边的弟兄们多少有这种淳朴，就是我们有家人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外边是这样。 你们在我面前就有这种东西，我感觉基本上还不错的。但是是不是在外边也是嘻嘻哈哈的啊，也是带出一些人的啊，你们这个年纪出来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这样？或多或少是有这样啊，因为我有的时候侧面观察一下，我感觉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啊，说的不好听一点，说的不好听一点啊，说的严重一点，我们没有到这么严重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大情骂俏的东西啊？开一句玩笑啊，那开玩笑，男女孩之间有没有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啊，不是很严重。我们今天我们要思考啊，我们内心当中啊，真正是清清洁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感情，我们以后建立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纯美的不得了，我们可以维持一生。如果你是从自己的私欲各方面来讲的话，实际上呢是很短暂的，我提到你很短暂的，因为这里边带有太利己的东西，而且是太短暂的东西。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做俗人啊，既然它是俗见，我们就把它清除掉。感情不是爱人的世界，感情也不是不能跟人分享的世界。你分享愈多，尤其是跟主内的真正有神的灵神的爱弟兄姐妹分享，应该是多多益善，千万不要自己justify自己，因为我们还稚嫩，还很幼小。江泽民说我们还很 naive 啊naive 我们也不要各扫门前雪，不管别人的事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我们是爱人如己的神，我们自己的痛苦要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好处也要跟别人分享。所以以前朱镕基说了一句话，对不对？在中央的那种会计学院，他给题词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啊，他就谈了一下，啊，不做假账。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四个字，叫不做俗人。你以为你这是 modern， 你以为你是新潮，你以为是恋爱方面当中的好像是一个新的，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俗人的局。真正的心态就是神啊，唯一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最后我们再谈两点啊，两点。第一，就是恋爱当知，这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了啊，这是具体一点的恋爱当知。恋爱当知呢，我是送给大家四句话啊，具体一点，比较具体了啊。进入恋爱的，经过恋爱的，未进入恋爱的啊，渴望恋爱的啊，你们都记住这句话。第一个，人前勿亲昵；第二个，人后忌私密；第三个，团契要珍惜；第四个，服侍要参与。你既然在神的家里边蒙恩，既然在神的肢体当中真正得到了啊自己的那一半，怎么样呢？你就要感恩。因为这里边背后有上边神的一个祝福，神的一个期许，神的一个盼望，神盼望你们能够继续领受他的祝福，而且要分享这个祝福。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家，千万不能离开这个基督。人在服侍的时候就是领受祝福，分享祝福的过程。所以人前勿亲昵啊，有的时候我要亲自给大家办，亲自，因为你们不太了解，以为这个是新掌柜啊。我简单的说，我们跟西方不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更倾向于犹太，更倾向于神的心意，因为我们都是家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我这一点呢，基本上给大家做的榜样也还可以，不是一个特别坏的榜样。你看我在你面前什么时候跟姜丽哇搂来搂去，四皮裸肉，什么时候这样？我们连拉手都没有，对不对？有一次我稍微拉了姜丽的手，后面哎呀，大哥，你加油加油加油啊！这也不是对姜丽不好啊，而是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就像一个一体化关系啊。你说兄妹也不，就是一体化，就是这样，我们就啊这样，你信任我，我信任走下去就行了，对不对？这大体上就这样。所以呢，你们真正长大成人的，尤其是对年轻的，比你还年轻，尤其是还没有恋爱的时候，还没有恋爱的弟兄姐妹啊，保罗说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凡事都会亲，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以做，不都造就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不要太亲密啊。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犯了一种病， 因为我个子比较高，那个时候又比较英俊啊，这样，所以呢，我就跟人说话，因为我在大学啊或者人家说话，尤其小孩个，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矮个的人，有些人呢他是有点自卑的，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心情很健康，我矮就很好，邓小平很矮，奥斯很矮，拿破仑很矮，对吧？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啊，有些人不一样，他有些人是有点自卑。我在大学里就有这同学。他就跟我这样说，他是个安徽的孩子，就特别行，他是农村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个子很高啊，你有什么优越感啊？告诉你，那时候我不适应你等等的。哦，突然间那个给我震醒了啊，震醒。哦，我觉得原来个子矮，他是对你的个子高看得很不爽。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得了一种很奇特的病，因为心理上就是凡是比我矮的，我都要驼背，我也是这样跟他说。后来我现在这个也没保持住，哦，我就这样跟我还说了。就有这么一段我就记忆很深的，就是当了矮人的话我就低下头来。后来我一看圣经呢，这里面真是有这个啊，保罗还有非常伟大的话，他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像什么人，没有律法就做没有律法，有律法我就做律法的啊，这样，所以他就迁就，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这样。我们以前有一个传道啊，神学上的传道，他有特别有意思，这个人也相当活泼相当善良的人，但是呢他太 natural 了，他虽然很急功好义，读神学也是很努力等等等等，但是他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想通，也就是神的那些灵没有在他里面更新而变化。当他突然间啊，有些人追求他，他年纪很大啊，他有人追求他了，而且不是一个，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高兴不得了，然后就不停的跟我分享，哎呀好，今天这样这样，结果他没有想到我们在旁边的还有一些姐妹呢，哎，还没有，所以我就想，我内心当中就觉得不舒服，后来我就提醒他们说少说点少说点，他没有听到，他说哎呀还在讲还在讲，啊，今天有一个，哎，明天又有一个，又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其实比较明显，我以前谈恋爱啊都要小心，因为我谈恋爱有的姐妹就会说啊，你太注重恋爱的啊，我们这些还没有经历怎么办呢？我每一次听心如刀割的，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啊，既然神的殿啊，既然是一个家人，我们还是谈恋爱。我希望我们有恋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稍微也体谅一点啊，不要过分亲密。你要亲密的话，有时候啊，不造就别人啊，也不造你自己，好不好？你们清楚就好了，记得。内心当中不要光顾各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啊，这是一个成熟的有爱心的表现啊，这是一个高尚的表现，这不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表现，所以我们要高尚，因为我们有高尚的灵在里面。再有呢，就是人后即私密，人后即私密，因为啊，我们说的白了一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叫干柴碰烈火啊，所以到了晚上十点以后啊，我们在晚上啊，黑暗降临的时候，我们人本然的啊，这是神，我相信神设定的啊，我们会有一些生理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保持很深的私密关系的话，怎么样呢？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一般都教导大家，如果两个人进入恋爱生活，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儿女，在结婚之前，最好十点就开始分开。不要过十点啊！十点以后，以后就哎呀，就说不清了。有的人到一个程度，我现在才知道啊，十点了，好好好，大家说啊，我分开了，我要送你吧，我送你，咣咣咣送到了，一看十点四十，好，那我再送你吧，啊，反正我要分手，我送你，我们好的，对方要十一点半啊，我再送你吧，过来回到家一点二十啊，送来送去，最后两个人还是难舍难分。这种缠绵悱恻的东西，最容易使我们不能够。啊，守神的啊，在婚前的啊一个圣洁的这样律，这样的话会亏欠的。所以我们做神的，你说啊，这个为什么婚前不可以呢？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啊，这个东西教导我们不可以啊，就是把我们真正的啊，我们每个人这个最好的东西，结婚以后能够啊对方啊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所祝福最美满的东西，这最好。啊，一个人在婚前当中有一些性行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他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哇，然后他跟下来跟别人都是这样，这是非常非常啊很难真正自持的，啊，所以他就把圣洁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啊，他就破坏了。 那你说解释这样吗？我告诉你，不仅如此，不仅如此。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非常东西，那所有的东西啊，你玷污也好，口也好什么的，都是体外的事，唯独身体就是跟精力这方面的事。那当时他谈的是一种啊，理解，就是关乎你身体的事。所以关乎你身体的事，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玷污你身体，很难满足。所以我有一个同工，就是 Randall 啊 ，Randall， 他是美国长大的。啊，他本身呢，他跟我有些私密的一些交通啊，就是弟兄之间的交通啊，然后他就谈到，后来谈的比较深了。那我说你在美国有这种性解放啊，这个难道你没有那个一些这方面的，怎么度过那个大学时期那样比较烂的、比较自由的那种？他说我爷爷啊，小的时候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东西。他说虽然不是圣经的，但是我爷爷非常相信这是属灵的。他说什么原因？他说一个男孩和女孩婚前有这个东西吗？怎么样的？他就是一个灵里边的东西就破了，灵的东西破了，我们身体上又破了一下，破了一下还可以，他灵里边就破了，就总会有一个破损的东西很难补。那接下来啊，里边就会有很多很多都趁虚而入的进去，以后你再想修复什么？他当时说完以后呢，因为我有一次有一个异梦的机会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啊，就是受到属灵的攻击，就是有一些灵里边的，在我睡觉的时候，在经常有一些很奇特的一种感觉。后来呢，就是有人给我们祷告。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那天就特别安详，他祷告完了特别安详。我祷告过程当中，我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玻璃罩子，一个水晶玻璃罩子，又非常啊漂亮的，罩着我，一个圆的，我就在那里面啊，再也很多东西进不来了。所以那天我睡得特别好。他一谈这个，我就想起那个，就是原来我们的灵啊，是一个像我们看不到的，像个水晶球一样那个东西。当我们不小心这个东西，我们破了这个东西，我们肉体是感觉不出来的，但灵里面是这个已经破了。破了以后，你在这个方面就会常常的就会成为一个破，一个属灵的病灶就进来。所以这个问题远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远不像想象。啊，这个很多很多啊！我今天在这儿啊，我就讲到此为止啊。如果你们私下里再问我的时候，我就给你讲更深的东西啊。这里边就是人生阅历当中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东西，千万啊，你们要小心这个事儿。团契要珍惜啊！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进入恋爱以后的话，不能因为恋爱放弃小组，放弃聚会，放弃教会你以前委身的正常的活动。大家能不能做到？大家你要在这儿跟我跟神要有表白，就不要放弃，不要因为说哦我有了我不要，我时间没有了算的，不要这样。你只要这样有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退退完以后魔鬼就怕他狮子一样咔嚓一口给你咬走了，不要退。所以团契要珍惜，要珍惜的意思就是不要退，而且还要进，还要进，还要跟大家更多的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挣扎，我们现在一些问题跟大家分享，不要紧的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脸皮很薄，小男孩又跟你说就脸红了，脸红什么呢？啊，脸红只能说是你那意啊，那意啊，那意了，才把这人的谢不敢说，不要这样，你就说敢乱说。哎呀，我喜欢他这点，我爱他这点，他有一点我还不太满意，能不能啊跟我一起祷告？就这样啊，这样很美的不得了，多美的孩子啊！你这样祝福有多大？大家一起来祝福，一起为你祷，一起来。啊，彼此这种守望多美好！服事要参与啊，一切服事要参与，好不好？服事要积极参与，给你什么你就要做，给你什么做，积极努力参与。不要说哎呀，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真是没有时间吗？两个人一个电话，你一查一个半小时过去，没有时间吗？有时间的啊！所以这四句话。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争取背下来啊，一起来读。一大声来，人前勿亲昵，人后忌私密，团契要珍惜，服事要参与。啊，甚至我鼓励大家恋爱过程当中啊，你们有意的今天坐在一起，明天就不坐在一起，后天可以坐在一起，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哎呀，我们跟弟兄姐妹就是家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一句话。家人之间，大家记着，家人之间，兄弟姐妹彼此谈恋爱，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啊。当我们谈夫妻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姐妹，这是我的弟兄， 就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比别的弟兄姐妹呢更亲近一点啊，神透过我们俩的要完成使命，要产生敬虔的后果，就是这样不同而已。所以你想家人之间，你有一帮弟兄姐妹在这样的面前，那你还隐私什么东西呢？啊，都是好，好事那就大家的好事，不好事大家承担就完了吗？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家人之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家人，你有了这个境界，你就脱离了小女孩、小男生的这种思想，你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不是低级趣味啊，是非常高尚的一种东西，大气磅礴的东西，是大丈夫的境界。那样的话，那我们的姐妹看你多么美好啊，我们的弟兄看哇，真美好，这姐妹很大气啊。我们以前前两天是谁说的啊？一个很不起眼的弟兄啊，是谁说的？我一时想不起来。说你要找一个什么姐妹？第一条，大气，让姐妹要大气啊，不要小家气啊，这就非常好。我想姐妹更应该有权利要求我的弟兄的大气，以后要看他是个大丈夫啊，我跟他有依有靠，而且他能荣耀神，那是多么美啊！第二个，最后一点，我要讲家庭。如果两个人走到家庭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次看神的心意，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啊！一个从小家子卿卿我我的、自扫门前雪的、不管他人马上霜这么一个家庭，我们要进入啊一种恋爱的啊一种大气的家庭，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参与，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心胸坦荡，我们阳光，我们在一起蒙福，我们分享祝福，我们要一起守望，求弟兄姐妹给我们祝福，多么美好的恋爱会、啊！当我们走进婚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这样办，我们也要四句话。第一个，家庭要开放。家庭，我感谢主，是因为我们现在成家的人，就我现在想，还没有一个不开放的。有没有不开放的？还没有啊。陈芳，你的家为什么不开放啊？你还没有自己的房，对，你有房了你就自己开放啊。所以我相信陈芳和毕丹他们如果有罪，他们一定会开放的，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我们大家都为你们做出榜样了，从我这开始，大家现在都给做成榜样了，踊跃做出榜样，而且开放，我现在给大家说，你要把开放的家庭要做得舒舒服服的迎接大家啊，该背的圣经要背，该背的诗歌本要背，基本的茶具要背，基本的板凳要背啊，如果有可能的话装上空调啊，然后最好的给大家，最好的给大家。所以我特别欣赏游民弟兄，那天我们第一次到他家走去啊，好几次到他去他没有去，为什么呢？都是康培说还有一批货没到，还没货没到，不知道几批货没到，他们家成为仓库了，那只要要一批一批的到的货啊，所以那天货终于到了，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烧除了热一点以外的话就很好，大家感觉很温馨，然后游民就发了一个感觉，非常荣耀的是感谢大家到我们的家里边啊来做客啊，就是我们非常荣耀的是能招待大家。如果我们做的不好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家原谅，非常美好，美好的不得了啊！如果你们以后也有想这样多好啊，这才是神的儿女，家庭要开放。第二点，夫妻要同工，夫妻不能走单啊，夫妻在服侍主的方面特别要同工，而且要追求属灵的事啊，不要追求属实的事，不要追求。我们现在夫妻，有些夫妻的话，开放是开放，同工还不够。总共还不够啊！预备圣经，预备诗歌本，预备板凳，预备茶具啊，给大家最美好的东西，还让大家感觉宾至如归啊，就非常好啊！拿出了这种主人翁的神托付给你这种管家的、招待大家，要做一个家庭的一个主人啊，主妇能够让大家真正弟兄姐妹宾至如归啊！这一点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见证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有些呢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家庭要开放，夫妻要同工，不能单走单的啊！一个光丈夫服侍，我刚结尾不是这样的，还一起服侍，让我们看到哇，两个人多么祥和，多么美满、啊。第三句话叫做款待与帮助，款待与帮助。所以神希望我们要什么呢？要的客要一味的款待，然后怎么样呢？啊，我们圣徒缺乏要帮助， 所以一个家成立家，我现在算了一下，只要是成立家的，现在我看一下，你们都比我跟姜丽来的时候要富足的多，要丰富的。那天呢，啊，我跟宋阳算了一下，我就偶然的跟宋阳聊了聊天，我跟宋阳算了一下，所有的以前在我看来就相对的比较要创业要积累的过程当中，神已经很大的祝福了，祝福到我都没有想象，哦，原来这样，哦，原来这样，哦，原来这样，祝福很多。所以你们呢，都是蒙福的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你们现在还不到30，我们那个是30的奖励，那真是啊，穷家火焰到这边来读书啊。那我们那个时候每周都开放自己家庭啊，每周都请客，那时候真是很紧张。我们那个时候，那你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小心？小心到哪儿去呢？哦，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小心呢？不可以这样。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感恩，一味的感恩啊！所以我们现在彼此都是兄弟兼家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不错的弟兄姐妹在奉献以外，还有对一些家庭有一些经济方面负担的人要帮助，所以我们弟兄接受帮助的人要有感恩。当你有恩典的时候，你要去帮助啊，这样让神的恩典流动起来。款待要给大家做饭吃。啊，所以我们现在康培姐妹，我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或者说我耳闻目睹的看到的是不错的啊，是不是这样？康培还可以吗？雪叔觉得怎么样啊？启丹怎么样？觉得你们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啊，至少姜丽给你们做出一个榜样，就是你们要款待，要款待，要款待大家。而接受款待的人呢，怎么样呢？要学会感恩，要学会，你也要学会做饭啊，然后你再款待别人。所以我现在非常啊特别的公开的向着毕丹啊齐丹和这个雪叔发出要求，怎样的？你们也要学会款待别人啊，尤其是雪叔会做一手好菜啊。雪叔上一次做这个红烧肉简直馋得我不得了，端上一盘我刚吃，我说就这点，就这点，就这一点啊。原来他们做的是精致的，做的小巧玲珑的啊，馋得我要死。下一次你再做，呵呵。然后齐丹呢，我还没有吃过他的手艺。至今我还没有吃过你的手艺，吃过吗？好像没有吃过你的手艺，所以你要学会款待啊，学会款待啊，款待你得先具备一点技能啊。最后一点就是为主做见证，当你们做到这些方面了，而且勇于的、自觉的为主做传福音、做见证，你的家就成为教会的柱石，你的家就成为山上之城，这样一个家。真是荣耀的家，不是小家子气的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小家子气的家。我们有一些地方，中国有江南文化、江北文化、南方文化，还有西北文化等等等等。我们不要要受这些文化，我们要受天国的文化啊，大家系大家文化，谁来都可以啊。有一次我家里接待的人呀，我本身是可以接待人的。但是我也不是道义总成了就随便的一个华盛顿这一个人呢啊，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啊，我们去他的家参观了好几次圣德的培训，那是号称第一个 the first mansion， 是第一个啊豪宅，第一个那个居所，真是美，哇，他那个地方真美，8000多acre， 8000多6 acre， 4万多5万亩土啊，那是他父亲留下来的，现在少了一点了，现在可能有1000 acre 多，6000多。很大的一个庄园，像国家开辟公园，所以我去到他那儿就看到他住那个楼，然后再去走就是啊，美国一个很奇特的河叫 Potomac River， 就是华盛顿那条河，就华盛顿 DC 那条河，那条河看起来太美了，从一个山包上看起来那是树掩映，那个河太又很宽，水量又很大，太美了。他的那个门地啊，那个大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山包上，然后就可以放眼望到那河里，太美太美。真是很，每次我去都是赞叹，真是人杰地灵。那个地方要出这样，真是可以想象。华盛顿退休以后啊，退休以后在他自己庄园里面，他就不停的干，就是他的家从来没有闲过。他是一个3层楼的这么一个楼啊，一个小楼，是从来没有闲过。有的时候最多来100多人啊，就像那个孟尝君啊养食客一样，所以他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有的一住住多少年呢？一住住2-3年就在这儿 啊，有的来了以后在住了很久，华盛顿都不认识他啊，就是在白吃白住，叫白吃啊，对对，这么一批。所以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总统，只有这样的人配做总统，他的胸怀很大，来住吃白吃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见证跟他比还是弱一些啊。但是有一次我突然间夜里多少呢，夜里一点多钟了，我接到一个电话，一接到一个电话就问我，你认识香港的某某某弟兄吗？我说我认识啊，那个弟兄来过，老的弟兄叫周瑜啊。你认识吗？那周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哎，他我是他的朋友。我说哦，你是他的朋友怎么样呢？哎呀，我现在到樟宜机场了。我说樟宜机场要怎么样呢？我说这么晚打电话啊，接我的人没有来，但是你跟我也不认识，难道让我去接你？意思就是到你那住行不行啊？到那住，我也不认识他啊，他就说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到我那住，那我也没有办法。我说难道可以说不行？他就来，我就把地址给他，然后他就来了，我就等他，等到差不多夜里两点来了以后，给他一住，住了三天。三天过后啊，现在连个 email 都不给，走了以后就走了，也没有 email， 就类似于这种事啊，这种事不会打消我款待圣徒的一个东西，我依然款待，只是这种事啊是比较奇特的。所以遇上这些事的时候啊，我也希望你们也有一些神的胸怀和智慧，能够妥善处理此事。这就是这样。它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啊，神的一句话，耶稣自己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记住这句话啊，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不仅在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肯定，我们现世得肯定，我们来世也得神的奖赏。最后跟大家分享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只有你我，你们谈恋爱进入婚姻以后，是不是只有你我？你们两个人越来越你我了，这个不是个好现象，是不是越来越只有你我了？第二，接下来可是神家，你可知道原来你是在神的祝福里面，在基督里面啊，你们一个游离的碳原子，你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基督的钻石的一个大的计划里面，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一个荣耀的计划里面，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是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受益者了呢？可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家人，不需要太隐私和私密。可在主里，可是神家，你知道我们是在神家，可在主里，那么你们现在这种状况是不是能够领受神的给养，神的恩典，是不是在主的身体里边呢？那最后一点，如何建家，如何建立一个有神的恩典和荣耀的家庭，这样是神心意当中的家。从创世纪开始，神就希望这个家能够分享恩典，承担使命，能够做出荣耀的见证，现在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是两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千万不要两个人出去啊，形成一个小的身体，不要，你们都是在基督一个伟大的神的身体里，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你们走了我们很难过啊，你们不走我们很高兴。第二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然后接下来读这个，有骨健家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后面这句话非常的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让我们想起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所以亚当夏娃预表基督和教会啊，我们是他的骨和肉。如果你走了，你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就生生的拔掉基督一块肉，所以这个身体是很疼痛的，非常疼痛的。你千万不要，你等于就把基督的骨头给抽掉了，肉给抽掉了啊，我们很疼痛，我们很痛心。好，我们祷告。